让语言插上翅膀，用声音传递真情。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
打气筒。故事发生在一个村子里。哎，这个村子呀，值得看的地方有很多很多，例如铁匠铺子、裁缝铺子、水车磨坊、煎饼铺子、木桶店，哦，还有自行车铺子等等等等，那可真是看也看不完呢，太有魅力了。即使呀是站在那儿一家一家的看上半天，也不会觉得很腻。而且不管看上多少遍，他们那精湛的手艺还是会让人赞不绝口的。几乎所有的孩子都知道铁匠是怎么点火、怎么铸造锄头的，裁缝是怎么转动缝纫机、怎么缝围裙的口袋。孩子们也知道煎饼铺子的老爷爷是怎么夹着蒲扇一样的煎饼，按照怎样的顺序在火上翻个。他们啊，大概比那些手艺人还要清楚。要是让他们顶替那些手艺人干活，我想一定会干得很出色，连一个小小的失误都不会发生的。可是大人们才不相信这些呢，他们简直像讨厌苍蝇一样讨厌孩子们，而且让他们连帮忙都不让，哪怕是悄悄地抓一下边上的铁锤。老铁匠那汗淋淋又黑又亮的额头上就会皱起可怕的皱纹。
危险，小孩子到一边玩去。
也有的时候手艺人会心血来潮让他们帮上那么一点小忙，比如让他们拉拉风箱，把连在一起的煎饼弄开什么的，这时候特别的开心，因为是在跟大人一起干活呀。可是这种开心随着大人心情的变化转眼间也就结束了。为什么呢？你想呀，大人高兴了才会让小孩子去干那些活，大人不高兴了，小孩子们只有在一边看的份儿。可是大人们根本不了解孩子们的心情。郑九郎，哎，他是我们这个故事里的一个小主人公。他呀就不止一次地想过，要是能从头到尾地补一回自行车的车胎该多好啊。蹲在自行车铺子门口看着人家补胎，郑九郎的嗓子眼里就咕噜咕噜的直叫唤，好像是看到了满满一桌的美味佳肴一样。不过郑九郎知道这家店主的脾气非常的古怪，店主的头啊已经秃了，脖子粗粗的，赘肉一圈又一圈，他的眉毛像牵丝一样的粗，总是板着脸，而且不爱说话，偶尔开口就会像要咬人一样冒出一句短短的话来。就是那个样子呀，村里人还说店主老金是个好人呢。郑九郎可是像害怕野兽一样的害怕他呀。有一回他正在抠一个夹在门槛缝里的滚球，头顶上就传来了一阵的怒骂声。嘿，他还以为打雷了呢，因为店主是这样一位大叔，所以不 管郑九郎心里多么想帮他补胎，却怎么也说不出口。嘿嘿，可是事情就是这么的巧。有一天呀，郑九郎终于可以实现自己的心愿了。那天他放学回家，妈妈让他换上了一条刚刚洗过的白裤子，挺挺的，只有刚刚洗过的布才会有那种令人爽快的感觉。天也特别的好，一出家门，六月强烈的阳光晃得他睁不开眼睛。麦秆儿靠在邻居家的墙上和篱笆上晒着太阳，母鸡在鸡窝里咕咕地叫着，整个村子里静悄悄的。郑九郎没有事儿可干，不过他知道这种时候啊，一定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的。可那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？嘿，果然有人在郑九郎的耳边轻声地说着，郑九郎，有一个好消息。郑九郎凝视着家贫的脸追问着，
什么好消息？
家平说，今天呀，自行车铺子的老金和大婶儿去参加教派的一个什么活动，一大早就出门了，只有小伙计八公一个人看家，这可是个好机会呀。郑九郎跟家平就像两个小偷似的鬼鬼祟祟地嘀咕着，紧接着他们就按照计划立刻行动起来了。把八公叫出来还不容易呀？八公可是个馋猫，只要对他说家贫家地里熟透了的琵琶都在等着他呢，嘿，他就会跑过去，那家伙可是个名副其实的馋猫。不过一想到可以吃一肚子黄灿灿的琵琶，郑九郎还有点羡慕起八公来了。羡慕归羡慕，可是计划还是要照行的。两个人还没来到自行车铺子呢，就觉得计划好像已经实现了，现在在想怎么补胎了。可是到了门口一看，才知道前面还有好多的困难在等着他们呢。郑九郎觉得那里的样子有点异常，两个人面朝店门站在马路上犹豫了好半天。家平的胆子稍大一点儿，不愧是一个杀兔子连眼睛都不眨的男人的儿子。郑九郎看着家平一步一步地走进店里，他觉得好像有什么可怕的事情要发生，他打算放弃念头回家了。然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，进了店里的家平正在和躺在那里看隐身术书籍的八公在说话呢。仔细一看，八公还是往常的那个熟悉的八公，还是那个没有任何猜疑心的好朋友八公。郑九郎啊，这才放心大胆地走了进去。只说了两句话，八公这个大馋猫就把店交给他们俩了。
嘿，那就拜托你们了，有顾客来了马上叫我。
郑九郎嗯的点了点头，家平又加上了一句，
我会在火警瞭望塔边上挥帽子，你看见了就回来。
让语言插上翅膀，用声音传递真情。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